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呢，我也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认识财富。我们会从列王记上第十章14节到29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认识财富。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是神所赐福的一个王，他所拥有的财富是超过当时所有列王，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他更富有的。那我们就从他这个这么富有蒙神所赐福的一个王，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做财宝。财宝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财宝呢是来自神的，不是这个所罗门有什么特别的能力，是神赐给他的。你看在这边怎么讲呢？在列王记上第十章第十四节那边说，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的。那这个666他连的是大概20000多的公斤的这个金子来的，是等于现在的大概是16亿的这个新加坡钱。不单单这样子，他这边下来的一节就讲到说，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国以国中的省长所进的这个金子，所以他所得到这些金子呢实在是很多，不是所罗门有特别的能力，不是他有什么能干，其实是神赐给他的。记得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当他刚刚要做王，刚刚他做王的时候，他就在一个梦中，神就问他说，你到底要我给你什么？他很谦卑地说，他说我年纪还小，我不懂怎么样管理这些百姓，求你赐给我智慧，赐给我特别的智慧来管理这些羊，这些你的百姓。那神呢听了这句话呢很高兴，因为神说他不求报酬，而为向敌人报仇，也不求这个财富，也不求这个荣耀，他单单要求这个智慧。因此呢，神呢很喜悦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所以呢，神不单单给他智慧，更把财富，更把尊荣呢赐给他。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所罗门王他的这个财富是怎么样的多，他真正的源头呢是来自神的。那有人会说，是的，当我们做生意成功的时候呢，98%呢是靠着我们勤奋，我们勤劳，18%呢是靠机会。是的，那个18%呢很多时候呢是那个决定性的这个因素。那有很多人他们绞尽了这个脑子，他们用各种的方法来赚取钱，但是很奇怪的，虽然他付出很多的力量，很多的这个时间，但是他却赚不到一分钱，甚至还亏了大本。那然而有一些人，他们做生意，他们看下去似乎要失败了，哎，但是呢他就遇到了转机，他又成功了。你看到这一个不同吗？我相信在当中一定是有神的这个工作。我拿一个例子，我相信大家都认识这个唐王，就是那个过鹤年先生，他是唐王来的，他控制大概世界的20分之一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糖量。 那当他开始经营这个砂糖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意的时候呢，他就是有一次呢，他尝试啊买了大概10多20万吨的这个砂糖呢，然后他就到那个所谓的这个期货市场去卖了。那是在1963年，他在这个4、5月的时候，他就这样子去卖，他以为那个砂糖的价钱呢会上涨，但是来到7、8月的时候呢，忽然之间那个砂糖的价钱呢一直的下跌，那这样子的情形呢会导致他破产。我相信他当时也很紧张，他也不懂应该怎么做，因为那个价钱一直往下跌。但是很奇妙的，在这个8月底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猛烈的这个台风呢吹向这个古巴，把这个古巴的这个甘蔗园还有这些砂糖的这些工业呢全部给毁坏掉了。那当时呢，古巴呢是盛产这个砂糖的这个国家来的，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出产国来的。那因着这个台风的袭击啊，那个砂糖的价呢就忽然之间呢涨起来。因此呢，这个唐王呢他终于逃过了这个大难。他这么说过，好像是天要帮助我的。按照我们基督徒的观点，这个天呢其实呢是指的神呢从当中呢帮助了他。若神当时没有帮助他，他可能就亏大本，他可能就不能够在这方面成功了。所以呢，这告诉我们，财富呢是来自神的，因此呢我们要谦卑，我们要依靠神来赚取钱财。神呢把不同的这个财富呢给我们不同的人，他是要把这些东西呢交托给我们。钱呢他们说不是你的，是神呢交付我们，让我们暂时的掌管。因此呢，那些多得的神就要向他们多取。你看在这里路加福音第12章48节说，因为多给谁啊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是的，因为神呢是那位很公平的神，如果你目前你所得到的不多，你不要埋怨，神不会向你多取，但是那些多得到的他必须要向神交账，因为神要给他更多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所说的，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得财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们给你的。是的，得这个获财的力量是神给的，我们千万千万不可以自夸，不可以自私，以为是自己的能力，是神自己给我们的，我们就要按照他所给我们的来使用，来向他交战。最好的方法是在这里，在哥林多后书9章9到10节说，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是的，如果有钱的人，神给他很多的钱，他只把它收起来，为着自己的益处，然后把它存在银行，然后他要向神交代。 但是神对那些有多给的，神要他们多施舍，多周济那些有需要的，那以致他的这个仁义呢能够存到永远。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不是把钱单单存在银行，因为存在银行不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有一天当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一个钱就是这样子的白白的占着那个土地。那你跟我所拥有的钱乃是要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国度来用的，为着造就那些在周遭的人。因此呢，神说那赤种给沙种的，赤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是的，就好像一个农夫，神把种子给他撒种，他撒了种之后呢，他不单单能够有收获，除了收获之外呢，神也让他从那所撒的这个种呢有多余的种，让他能够接着下来继续的做撒种的工作。那照样如果我们有愿意施舍而不吝啬的话，神会让我们不单单能够这一次施舍，神也继续的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借着他所赐的能够继续的施舍，继续的周济那些有需要的，帮助那些有需要，让他们能够得到帮助，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存着那个永恒的这个基业。但愿神帮助我们知道神是那位财富的赐予者。第二点，我们对这个财富的认识是什么呢？要知道财富是无定的，就要像天空的云一样，它出现消失就不见了。你看一看，在这边王上第十章第十六十七节说到，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10克勒，又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米纳，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那所罗门王他有这么多的这个黄金，因此呢他就拿这些王这个金子呢拿来包裹不同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作战的这些牌呀，挡牌呢是比较大的，所以它需要的这个分量的金子的分量呢就比较多。那个盾牌呢是比较小，所以所需要的这个金子的分量呢就比较少。那么这些盾牌呢是用来做装饰的，也用在特别的这个场合里，那是白米做的，因为它有许多的这个金子。但是我们发现到这样子的这些盾牌这些挡牌呢，他们不是长长久久的存在这个黎巴嫩林宫里面。你发现到在这个王上第14章那边，这是在罗伯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呢，第5年呢，埃及王示沙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你看看，当时所罗门王所制造的这些盾牌，他所累计的这些宝物啊，以为能够存下来给自己用，但是呢，在下一代的时候呢，就给另外一个王给夺走了。你发现到财宝呢不能够长久，不能够长久留在我们身边。圣经呢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你看在这个箴言23章5节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是的，这一个钱财呢不能够藏在我们身边的。箴言27章24节，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 那特别是在这一个电子的时代，你知道我们的这个金钱是在电脑里面以这个信号来代表的，一跟零罢了。那这些信号呢，随时随地呢都会给除掉的，给删掉的。那如果有一个所谓的黑客进入我们的这个账户里面，他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钱呢都拿去，或者有一些有权柄的人，他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把我们账户里面的这个钱呢，就这样子的一下子就完完全全的拿走。所以呢，这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依靠这个钱财，不可以依靠这财富。其实我们真正的依靠不是在于这钱财，乃是要依靠我们的神。你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是的，我们要依靠我们的这位神，我们的气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的需要都掌握在他手中。若不是他的许可，没有人可以动我们的一条汗毛，没有人可以删掉我们账户里面的任何一个这个数目，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所以我们仰望这位神，他既然把百物都赐给我们享受，让我们就想仰望这一位把一切东西都赐给我们的这位神。因此圣经教导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个白物这个财物不能够依靠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善用这些财物。圣经也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你看马太福音，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这是当然知道那些用一种这种硬币啊，或者是纸的那种啊，也有这个贼呢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是的，神要我们知道这个财宝呢，随时随地呢都会消失的，都会不见掉的。他要我们把这个财宝呢记在天上，那当我们记在天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失去。那如果你肯为神的活，如果你肯为他的需要，为着那些有需要的，为着那些你能够帮助的，你帮助他们，我相信你就能够把钱记在天上。那这边特别提醒我们，也讲到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钱财单单放在这个这个所谓的账户里面，整天看那个账户的这个数目有没有增加，那你的心呢就在那边。如果有人把钱呢放在这个股票市场的话，我相信他的心也在那边的，他的心是跟着这个股票的这个价钱的上涨或者下落来动跳动的。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在天上，让我们知道说，任何时候呢，我们丢失了我们身上的这个钱呢，我们都可以继续的仰望我们的神。这才是一个对待这个无定的这个财富的应有的这个心态。第三呢，我们对这个财富的认识是什么呢？是知道说神会供应一切的需要，就要像他供应这个雀鸟一样。你看在这个王上第十章十八到二十节这边讲的说，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六层台阶啊，座的背后是圆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 六层台阶上有十二个狮子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我们知道当时当这个所罗门王开始做王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应该怎么样作为一位王，他也没有想到说他的这个宝座应该是怎么样制造的。但是呢，神给了他智慧，神也给他了许许多多的这个金子，以致他能够做了一个这样特别的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呢是用象牙制造的，象牙是白色的，那白色呢是代表纯洁，代表公义。那么他又用金金来包裹，当然不是包裹整个这个这个宝座，因为他也有象牙来镶它的。那金金呢代表君王，这个所罗门王是一个君王，所以他以金金来代表。那宝座呢有六层这个台阶啊，那六层这个台阶呢是在这意味着他与其他人身份不同，他是一国之君，其他人呢是他的这个百姓，是他的子民来的。那这边呢又讲到说有两个狮子，两个狮子，然后呢有六个台阶，每一个台阶呢各有两个这个狮子。那狮子是代表勇气。那我们知道这个宝座啊，不单单是给作为国王的座，所罗门坐在这个宝座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国王，但同时间呢他也是一个审判官来的，他是一个审判官，所以呢这个宝座呢也是一个审判台来的。他坐在上面呢，他有这种的威严，这狮子呢就代表这样子的一种威严，人人都必须尊敬，人人都必须要按着律法来接受审判，如果不听不遵从律法的话，他们将要受到很严厉的这个惩罚。所以这是神所给他的预备的，让他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这样子有这样子的这些材料来制作这么样特别，这么样威严的一个的宝座，实在是能够显出他是一国之君，也是一个神的代表，神的这个审判官来的。是的，我们作为信徒的，有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会挂虑，特别是当我们遇到这个冠状病毒疫情的时候，那有许多人受到影响，有些人担心将来会不会有工作，将来的生意会怎么样，将来的这个生活费用够不够。那所罗门王在开始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担心他能够不能够治理这个国家，有没有这个能力让他们能够过着这个昌盛的这个繁荣的这个生活。但是呢，神呢竟然应许了他，赐给他智慧，也赐给他财富，我相信神呢也照样会帮助我们的。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八节这么说道，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呢？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那这是主耶稣特别劝勉他的门徒，教导他们，你们看野地的这个白鹤花，那这白花他们不需要做什么的，他不劳苦，也不用纺线，不用制造衣服的，但是呢他所穿戴的呢比所罗门王既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更加的美丽，更加的有价，更加特别。虽然所罗门王的衣服他所做的是人所做的，有很漂亮的这个花纹，有穿起来很舒服，但是与这个白花相比之下，它是神所创造的，神所照顾的，神给他美丽的这个花瓣，给他那个很柔嫩的这个花朵，那它比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更美好。但是呢神怎么说呢？神说即使是这样啊，神呢把这个对待这个花呢，这个草怎么今天还这样，明天呢就丢在炉里面了，而我们比这些花比这些草呢来的更宝贵，那神不会看顾吗？所以主耶稣就特别责备他们说，你们这小心的人。是的，我们求神赦免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小心，我们不敢相信到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当我们看到周遭在野地的这些花朵，天空的飞鸟的时候，我们就要记得主耶稣这一句话，我们比小鸟，我们比野地的花更贵重，神必然看顾我们。我们只要遵照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原则来行。这边他说在马太福音6:33-34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什么叫求他的国？就是为他的国来努力，为他的先把神的国放在前面啊，把人带到他的国里面，把人引到他的国里面，使他国得到荣耀。先求他的义，就是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公义的生命来过活，过一个圣洁，一个荣耀他的生活，使人得益处，把福音带给他们，影响他们，让基督的这个馨香之气能够传给周遭的人。那所以只要我们肯这样子做，你跟我都不需要担心的。因为他说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是我们所吃的，我们所穿的，我们所住的，我们所需要的，他都会一一的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是的，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这个白发，我们只要一天又一天过一天，就好像小鸟那样自由自在，那样欢喜的来过他们的日子。那这是神要我们所学习的。这不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计划，我们还是要计划。当我们计划的时候，我们交托给神，神自然会带领我们的脚步一天一天的过去。好，我们求神施恩帮助，教导我们知道说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第四点，我们要享受劳苦之福。你看在这个列王记上4:21-22这边，特别是21说了，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啊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我们不能够以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这个角度来看当时这个所罗门的这个生活方式，他所拥有的这个金子呢是多得不得了，甚至说所罗门年间呢 银子算不了什么，银子多的好像地上的这石头一样，所以呢他的金呢也多的不得了。我相信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民呢，他们是享受着很富裕的这个生活，大家都有丰衣足食啊，都过得很舒服。那么呢甚至呢所罗门呢能够把这些剩下的种子，这些他所拥有的金子呢拿来做他的这个饮器还有他器皿，一切都是金金的。这显示说他蒙神何等的赐福，神不单单把智慧赐给他，更把各样这些地上的这些财富呢大大的赐给他，让他能够享受这个他的这个生命。是的，所罗门王他不单单劳苦，他不单单用尽方法去赚取更多的钱财，赚取更多的金子，他也会学习享受，他把他应该享受的拿来享受。那这些也记载在这个传道书那里。那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确要学习享受劳苦之福啊。所罗门王这样记载在传道书3:12-13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苦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是的，我们是要行终身喜乐行善，应该的，这是我们的责，这是我们责任。接着下来，所罗门也神也透过所罗门的这样启示，我们说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苦中享福。要我们说应该吃的我们就吃，应该喝的就喝。特别这边讲到说，这也是神的恩赐啊，这是神所赐给人在世上的这个恩典。神没有让信徒做一个劳苦的人，没有享福的人。神的意思不一样，不是这样。神让我们在世上，让我们行善，让我们劳苦，但是从劳苦中呢能够享受他所赐下的这些福乐。那在世界上呢有两种人，两种极端。一种呢就是省吃省用，很吝啬，不肯让自己享受他从劳苦中所得到的这个财富。他们把钱呢总是收集起来，不肯用在自己身上，不肯给自己有一顿丰富的这个一餐，或者比如说到这个餐馆去享用，或者甚至不肯让自己去旅行，让自己松懈一下。他觉得这样子是浪费自己的钱，却不知道当他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一分钱都不能够带去，只有所用的钱才算是真正的被用的钱，没有用的钱，没有被使用的钱，只不过是存在银行罢了，是没有什么特别用处的。另外一种人呢是什么呢？是一种享乐主义者，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挥霍过挥霍的这个生活。他们有这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这样子的一种腐败的这种态度。那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说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就做，我们应该享受的我们就享受，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福分。我们不要苦待自己，我们总是要有时候要疼一疼自己，有机会休息，有机会享受我们就享受，应该做我们就做，这是神所给我们的福分。另外一点，有所谓的远胜财富之物， 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呢是比财富更美好的。我们来看这个王上第十章二十三节，这边讲到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所赐给他智慧的话。那这边讲到两样东西，一个是财宝，一个是智慧。那你看当时所罗门所拥有的这个财宝与智慧都胜过天下的列王，就是当时的那些国王。但是呢，当这些国王来到这个所罗门面前的时候呢，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是要听了所罗门的这个智慧的话，是神所赐给他那个智慧的话。他们不是要来看所罗门有多富裕，不是的。这就告诉我们，智慧呢胜于财宝。是的，有智慧比财宝更胜一筹。这教导我们呢，我们不要把太多的这个财宝呢留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给他们受适当的这个教育。那在受教育的当中，更重要的呢乃是教导他们敬畏神、爱神、跟随神、侍奉神。那这是智慧的人生。如果他们学会敬畏神、学会跟随神的话，他们一生到老都不会离开神，他们一生到老都会蒙福的。这是多么好的。那有时候把太多的钱财啊留给孩子们，都会常常引起许许多多的这个争吵啊，进来以市常吃的这个赌王，他留下的这个财产就在之前呢引起家族之间呢这个争吵。我们知道除了智慧比财宝更好的话，更好，我们就要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财宝更重要呢？那所罗门王啊，他累积了许许多多的这些金银啊、衣服、金戒等等这些财宝。后来他说了一句这样子的话，他说在传道书二章十一节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你看，我们想，比如说我们很羡慕所罗门王，我们希望我们有他的千分之一，或者我们沾他一点点的这些财宝。但是他告诉我们呢，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呢毫无益处。那财宝呢不能够满足人的这个心。刚才我们讲智慧，智慧使人能够过一个智慧的生活，就好像所罗门，他做了3000具这个真言，他的财宝已经失去了，已经不见了，但是他的真言呢，还是留到今天，让我们来阅读，让我们来学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智慧的重要。除了智慧之外呢，我们要知道属灵的福气呢也胜过世上的财宝与金子啊。所以呢，主耶稣就特别的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不要一直以为说我们有钱我们就 生命就很丰富。主耶稣说不，我们丰富的生命呢，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于我们有多少钱，最重要的是什么？在12章21节，凡为自己积财啊，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富足。那你在神面前富足，你是在生命上富足，那你这样子的富足呢，也胜过世上任何的财宝。怎么样才在神面前富足？你要亲近神，你要得着他，你要享受他所赐给你的这个平安，赐给你的这个喜乐，赐给你的这个盼望，赐给你这样子的一种安稳之心。就好像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专心的仰望他，说我们心中没有什么胆怯，因为他看守着我们。即使是真的染上了这个病毒，我们还是知道说神还是看顾着我们。所以这是在神面前呢，有那种心里面的这种富足是很宝贵的，很宝贵的。不要把钱财放作第一位，这是最大的一个错误。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欣赏有钱的人，圣经怎么讲的？你看在传道书5章12节说，劳碌的人不惧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是的，有钱的人并不一定能够睡得很甜蜜，但是许许多时候呢，那些劳碌，那些没有受这个钱财所缠累的人呢，他们反而睡得更甘甜。是的，我们要得到的不是这些世上的财物，你跟我要得到的乃是神，乃是要得到神。你相信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基督除掉你的罪，让他进入你的心中，你就有那个心灵上的满足。而这个满足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而这满足能够跟你在一起一直到永永远远的，这是比世界上任何的财富来的更重要。所以这是我们对财富的认识。让我们再一次来温习，我们对于财富应该有什么认识呢？第一，要知道财富是来自神的，是神所赐给人的，是他赐给人有力量来得到财富。因此我们要谦卑，要依靠神，也要按照神所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人呢，来向他交账，来负责任，好好的使用这个钱财。第二，财富是无定的，随时随地都会从我身边流失掉的。所以我们不要依赖，不要依靠他，乃是要依靠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那位不改变的神。第三，神会供应我们需要的，就要像他供应所罗门的需要，给他说能够建立一个强盛的国家，一个稳固的国家，一个富裕的国家。神也会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我们都可以仰望他。他既能供应给花朵，供应给天上的鸟，他更会供应给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要学习享受劳苦之福。是的，在劳苦当中我们要学习享受，我们不要做一个劳劳苦苦的一个人的人，等到要死的时候才叹息说，为什么我还没有享受到这一个人生。其实在主里面，我们每一天都是享受主跟我们在一起的那种喜乐。的的确确有些东西呢是胜过财富的，比如说智慧，比如说属灵的这一种福气，有主耶稣基督，有神的同在，那是最大的这个财富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对财富有所认识， 那么我们能够很好的使用，我们也寻求真正的财富，好叫我们人生更加的丰富，更蒙他所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能够对财富有所认识。哦，神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你让我们都能够丰衣足食，让我们没有缺乏。我们更谢谢你把天上的福气都骗人的赐下给我们，让我们作为你的儿女的，让我们能够享受从你那里来的平安，那里来的喜乐。让我们继续的仰望你，不要为着世上的这些东西来挂虑。主啊，你必定按着我们的需要一一的来供应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